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看到圣经里头描述耶稣基督就是万民的君王，但是在今日这个世界里头，你会发现越来越少国家有君王。就算有君王的国家呢，绝大部分都是君主立宪政权，即是那些君王他可能只是一个虚位的元首，即是只是一个的公仔啊，用来握手啊，用来呢做外交的工作啊，但是权力呢却是在于人民。但是我们回到去圣经里头，我们见到上帝的国度，耶稣基督要作王的时候，权力不是在人民那里的，主权从来都是在上帝那里，我们要服从于他。你有没有发现宗教世界对王的定义和世俗世界对那个的统治者的定义是有很大差异？世界上面的那些人就是要拥戴他那个人做王的，因为他是得到人民的授权、人民的认可、人民的一些的支持。但是去到宗教世界里头，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君王，他是自有永有阿拉法俄梅押，他本身就是君王，他不需要你的认可，不需要你的授权，但是他亦都喜悦你对他的赞美，喜悦你对他的认可和敬拜。所以这个就是世俗君王和我们的宗教永恒的君王有所差别的地方。而世俗的君王亦都会随着人民的转变，人民的一些的不同的意见不断被推翻，不断的转换。但是只有我们的基督君王，他自有永有，永远长存。好了，请来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让到我们一起进入撒加利亚书，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九章二至九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九章十节到十章二节的内容。读完了撒加利亚书九章二到九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亚实基伦、加撒、以甲伦以及亚实特这四个城市的命运会是怎样的？撒加利亚他提到腓利士的这四座重要城市，因为他们犯下大罪和拜偶像，亚实基伦、加撒、以甲伦会遭受毁灭，至于亚实特呢，将会被外邦人所占领，那些残留的人会融入以色列，成为一个新的支族，就好像耶布斯人一样。当大卫攻下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消灭耶布斯人，而是将他们纳入到犹大族里面。或者有人会感慨地说， 圣经话俾我哋听，个人同教会嘅问题都不足以畏惧，因为神话佢必定亲自看顾。咁样啊，实在系振奋人心啊！喺撒加利亚之后，过咗几个世纪，安提阿古四世侵占咗以色列。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彻底摧毁咗圣殿。因此这个应许呢，应该是根据百姓信服的情况带有条件的应许来的。不过总有一日，神的百姓不需要再担忧敌人的入侵。正如约珥书3:17所讲，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或者有人不禁会话，耶稣骑驴驹唔觉得羞愧，咁今日我呢偏偏要同人去比车、比屋、比名校，唉，我实在系唔应该啊！根据马太福音21:1-11嘅记载，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呢件事，早于500多年前，先知就已经预言咗噶啦。耶稣来到世上，令预言应验。同样，他再来的预言亦都一定会应验的。我们都要时刻作好准备，等候他再来，因为主耶稣是会随时回来的。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就提到教会用海船入城作为一个标题，其实不是那么适当。一般来讲，战胜的大将军才是会海船入城受人所拥戴。对照来看，所谓的基督海船进入耶路撒冷规模实在太小了，是一个很小型的，不是盛大欢迎的游行。只有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人，加上几个不起眼的跟随者。如果那一日有一个罗马人刚刚又在场的话，他可能会走出来看看，就问发生什么事 如果有人说主耶稣海船进入耶路撒冷啊，那这个罗马人一定觉得好笑啊。他还会说，那怎么算是海船入城啊？你真的很应该去罗马看看海撒由高卢战胜回来的那种盛况啊。当他带回战利品和俘虏回来的时候，街上的游行啊超过3日的。对于罗马人来讲，主耶稣的海船入城实在太过寒酸了。其实基督并不是要海船入城，当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样反而是凸显出他生命当中的危机。他的生命有危险，他表达的策略是改变了的。以前他总是静悄悄进入到耶路撒冷，不想引人注意，是采取低调的、不公开的方式的。而他亦总是会由人群当中退下，不想成为众人的焦点。以赛亚书42:2的预言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主耶稣呢是从羊门入城的，要躲避群众的注意。即使行完一些神迹之后，他亦毫不张扬。不过我们看到了，现在他的策略改变了。如果我们看不出这个是危机，那我们根本就不能够明白主耶稣的意思。现在他要公开入城，刻意引人注意，又故意引起争论。因为再过一阵，他就要被认出他是以色列的王，是他们的尼赛亚。根据约翰福音12:19的记载，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这句说话讲得没错的。主耶稣入城的时候，的确在耶路撒冷造成轰动。虽然主耶稣让自己在众人面前公开，不过他仍然是温柔的。马太福音引用撒加利亚书的预言话，他是公义的，他是低调的。 而我的看法和几位杰出的圣经注释家呢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主耶稣骑的小驴驹是象征他的谦卑温和。不过呢，我就认为小驴驹是君王的坐骑。你看看圣经当中用马去象征战争，而小驴驹就是君王在太平时期的坐骑，是皇家的动物来的。士师记十章三到四节记载有一位士师，他有30个儿子，他呢就让每一个儿子都可以骑上一匹驴。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那就相当于这个父亲帮每个仔呢买了一架高级跑车。主耶稣骑驴驹并不是象征温柔，但是在撒加利亚的预言里面呢，这样是指出将来尼赛亚会以君王的身份骑住驴驹入城，不过他是温柔谦卑的。在整件事件当中呢，我们必须纠正另外一个错误的印象。有人认为只有一次所谓的海船入城，一般的注释家大多数认为耶稣是连续3日进入耶路撒冷的。第一次是在礼拜六安息日那日他进入耶路撒冷，而他在星期日和星期一呢又再次进入耶路撒冷。第一次在安息日那日，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的。马可福音11章11节记载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主耶稣呢只是在这次那里到处看一看。安息日那日是没有兑换银钱的人在这里，耶稣只是看一看就离开了。他的行动是会被人拒绝的，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在中女主日的前一日，即是礼拜六进入过耶路撒冷，然后在星期日即是7日的第一日他进入耶路撒冷。这一次他就见到兑换银钱的人在圣殿，他立即洁净圣殿。马太福音21章12节记载，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这件事相当特别，耶稣是唯一一次以祭司的身份在地上做了这件事。希伯来书8章4节就很清楚地说，他在地上不是祭司来的。经文记载，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没有一个祭司胆敢去洁净圣殿，但是当耶稣在中女主日回到圣殿的时候，他就洁净了圣殿。然后在星期一，主耶稣又再去耶路撒冷，并且在路上就坐无花果树。马太福音21章23节记载，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在那日主耶稣他还教导人，说他就是神的代言人，是神的先知。而那日他亦遇到从各方来到的反对势力，他令到敌人哑口无言，他所讲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在约翰福音14章9节，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的确是这样，听主耶稣讲说话等于听天父讲说话。所以你可以明白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一次，而是3次。他最后一次是以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入城不是要海船进入，但是这又算不算是入城呢？其实不算，因为耶稣是要离开的，他目的不是要进入，他根本没有准备长期以君王的身份住在耶路撒冷。 他是叫门徒先去到城里面安排一个房间，作为逾越节晚餐的场地。他是为到受难、受苦、受死去做好准备，他预备好要进入死门。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当时不是买单程飞，而是买了来回的双程飞。死亡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神的整个计划是包括主耶稣的死亡、复活、升天、代求、教会被提、他再来作王的。其实骑着小驴驹海船入城的路径，不只是由伯大尼去到耶路撒冷，那个只不过是由永恒的过去所开始踏出的一小步。耶稣在创世以前就是被杀的羔羊，这样是要延伸进入到永恒的未来。当你由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切就会显得很有意义了。不是的话，这一切就毫无意义可言了。从永恒而来的这一位就是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一位。以赛亚书57:15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诗篇90:2亦都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即是说从过去到未来主耶稣基督由始至终都是神。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教会一般说主耶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是一次海船的入城，但是我认为其实应该说他是海船地离开。众人跟着他后面大声地叫和山啊，其实这些人并不是真正地认为他是神的儿子，是救世主的。这一日大声叫和撒那的群众，同样就是那一班隔几日之后大叫钉他十字架的同一批人。我见过一幅很有意思的画作，作者不知是哪个，而这幅画其实是述说一个故事。画里面有一只小驴驹正在食紧棕榈树叶，而背景呢就是三个竖立的十字架，讲紧的不是主海船入城，而是主海船的离开。早于6个月之前，主耶稣已经定义他面向耶路撒冷进发，他亦要在那里受死。根据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呢，主耶稣公开他的行程，明确地表达他的决定，并且采取行动。当中没有一件事是突然发生的。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他是从永恒而来，亦都要进入到永恒里面。与其说他是入城，不如说他是离开。十字架和空坟墓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耶稣的升天亦都不是故事的结局。路加福音23:43记载主耶稣对将死的那个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是会以君王的身份降临的。我们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高唱拥戴我主为王。当中部分的歌词这样说，拥戴我主为王，圣高在宝座上，请听妙乐传遍诸天，和声压倒群响，振奋我心同唱，颂他救恩浩荡，欢呼为你受死之主，千秋万岁无疆。当我们读完撒加利亚书的9:9，我希望你都能够明白这一节经文的重要性。 呢一节经文就好似大门嘅开关一样，决定咗呢一段经文嘅解释嘅。撒加利亚书九章十至十七节经文话：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锡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作上言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将弓的箭。锡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弹石。他们必喝血吶喊，又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有关尼赛亚的道理，先知撒加利亚不单止预言了他是骑着驴驹到来的王，还有王的胜利和统治的应许，并且预言了他会释放被囚禁的人，带来神百姓的胜利，以及神的子女将要得到永恒祝福等等的应许。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让我们看到神要拯救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我们亦都看过神将来要令他们成为祭司，服侍外邦的国家。有人会将第十章的解释作为第九章的延续，但是有一些很优秀的圣经解经家就觉得只有十章一节是属于第九章的。我个人是接受这种看法。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自然都会明白的。撒加利亚书十章一节经文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里生长菜蔬。正如前面所讲，这一节是属于第九章的，继续描写繁荣的状况。在千禧年基督统治全地期间，全地都会有繁荣景象。这节经文提到的甘霖就是久旱之后所落的雨。你看，对于以色列这个属世的民族，神应许要给他们属世的祝福。神没有应许要给教会属世的祝福，神是应许了是给教会有属灵的祝福。秋雨和春雨是以色列属世祝福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可以令他们的土地好像伊甸园。现在看起来呢，事实似乎是相反的，因为审判已经临到那个地方，亦临到以色列百姓。要证明这一点呢不难的。我们看到神在审判，方法就是不落雨。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大问题就是水源不足，他们很努力想要得到更多水源。其实最好最容易的方式是回转归向神，经历神要藉着雨水赐给他们在物质上的祝福。但是他们还未曾回转归向神，所以依然缺水。有人说春雨已经临到那个地方了，没错，他们比以前有更多的雨水。但是在夏天，你会看到他们所种的果园是迫切地需要雨水的滋润的，那里几乎没有足够的水源可以灌溉所有土地。 春雨呢是讲紧比较后期在三月四月间所落的雨会是比较充足，但依然不够。在千禧年间，神会给他们足够的雨水，好让草地生长，喂养家畜和动物。而那个时候会有很多雨水浇灌农作物，润泽生物。这节经文的解释呢，和具体的雨水是有关的。但是雨水在圣经都带有属灵更新的意义的。例如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就有这个含义了。雨对土地很重要，而属灵的雨或者圣灵的浇灌呢，就对百姓属灵生命来讲相当重要了。约珥和撒加利亚的预言都明确提到未来千禧年的情况会是怎样，到时圣灵会浇灌下来，因此呢，雨水可以带有两种的含义。从撒加利亚书十章二节开始呢，我们就要翻转头看下审判。虽然神要在末后的日子坚固选民，带领他们进入千禧年，但是在他们当中呢，依然是有些事情错得离谱。神立即指出以色列人所做的错事，而真正为这个国家带来严重问题的，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撒加利亚书十章二节说，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士所见的是虚假，作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地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经文提到的家神所讲的是家中的神像，在屋企里面被供奉的那些细小的偶像。圣经在其他地方都提及到，一位著名的希伯来学者写了好几本书，他提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是拜着魔鬼。我多谢他为我们带来这个信息，关于家中偶像的性质，现代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相关的信息了。在尼尼微附近有一个古代遗址，这个地方叫做努鱼，努力的努，如果的鱼。在1925年到1941年间，考古学家在那里挖掘出很多古物，有古代习俗的刻写板，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族长的时期。我们记得雅各和他舅父拉班关系恶劣，于是雅各就带着两个妻子利亚和拉结离开拉班的屋企。离开的时候，拉结呢居然偷走拉班屋企的神像，将它收埋。现在在努鱼这个地方挖出来的证据让我们知道，原来拥有那些屋企当中的神像的人，其实就代表他在屋企里面的权势。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希望之后继续和你可以分享信仰，一起学习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